अहं गण्डे तिस्रनेन सह अधिङ्गसमनगदन् उपोषधशीलन् धर्मं यजामि अनुग्रहं गत्वा शीलं दीध विभन्ति तृतीयमपि अहं वन्दे तिस्रनेन सह अधिङ्गसमनगदन् उपोषधशीलं धर्मं यजामि अनुग्रहं गत्वा शीलं दीध विभन्ति तृतीयमपि अहं वन्दे तिस्रनेन सह अधिङ्गसमनगदन् उपोषधशीलं धर्मं यजामि अनुग्रहं गत्वा शीलं दीध विभन्ति यमहं वदामि तं वदेथ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बुद्धं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धर्मं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संघं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तृतीयमपि बुद्धं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तृतीयमपि धर्मं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तृतीयमपि संघं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तृतीयमपि बुद्धं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तृतीयमपि धर्मं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तृतीयमपि संघं शरणं गच्छामि तिस्रं गमनं परिबोधं पाणिनिपादा उरमणि सि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आदिनादाना उरमणि सि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अब्रह्मचर्या उरमणि सि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मुसावादा उरमणि सि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सुरामेरय मिज्जपमादच्छाना उरमणि सि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निज कीद वदिद विसुग दसन मलगंद विलेबन धरन मंदन विभूषण धन उरमणि सि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उज्जासयन महाशयना उरमणि सिखापदं समादियामि इदमे बुञ्ञं आसवखयं वहं होतु इदमे शीलं नैबानस पक्षयो होतु।
纪念禅师会给一个简短的开示，会用几分钟的时间给一个简短的开示，接下来禅师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来回答所提出的问题。在上一堂开示里，禅师讨论了如何修行禅那，怎样培育禅那，直到证入第四禅。在证的第四禅过后，如果我们从第四禅转修十片禅的话，那会很好，我们可以修十片禅直到证得八定，就是四个色界定跟四个无色界定。证得八定过后，如果我们转修四梵住，也就是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的话，那会很好，而且这样的话呢，是很容易就能够成就四梵住的。这些呢，都是佛陀所教导的法。如果我们对佛陀有足够的信心的话，那么我们应该也对佛陀所教导的法也有足够的信心。对于佛教徒来说，对佛法僧三宝有足够的信心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证得了禅了，那就是说你已经证得了第二种的清净，叫做心清净。因为禅了能够暂时的证伏五盖，但是这个暂时呢，也是能够暂时证伏很久的。证得了心清净之后，你应该继续修行第三个清净，就是见清净。什么是见清净？很清楚地了知究竟色法和究竟名法，或者是能够很透彻地分析究竟色法和究竟名法，或者是能够差别究竟色法和究竟名法，这就是名色分别智。这个智慧呢，也就是在你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你已经得到了见清净。如果你能够以观智直接的透视究竟色法和究竟名法，你就能够看到它们是很迅速的生灭的，也就是说呢，它们是无常的。在那个时候，你看到究竟色法是很迅速的生灭，你看不到说有一个我或者他的存在。那种认为有我和他的这种错误的见解呢，就消失了。这种错误的见解就是生见了，所以当这个正见升起的时候呢，它就去除了这种叫做生见的邪见。为了要证得这种正见或者是见清净，我们应该怎么修行？根据佛陀的教法，尤其是佛陀在大念处经里面所提到的，在我们证得安般涅第四禅过后，我们应该这样继续修行。在经里面佛陀这么说，比丘安住于观照内在的身为身，他观照外在的身为身，他观照内在和外在的身为身。这是佛陀在大念处经里面所说的。如果你很有系统的修行安般念直到证得了第四禅，那么接下来呢，你应该根据佛陀在这个大念处经里面所讲的这么修行根据佛陀的指导来修行。所以在证得安般念第四禅过后呢，我们必须观照内在的身为身，观照外在的身为身，以及观照内在和外在的身为身。在这里什么是身？身就是一个群体。在这里身是指名身和色身。所以如果你在修行安般念证得第四禅过后，如果你要想要继续修行观禅的话，这就是修行观禅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尝试去了解，就是尝试去知见内在和外在的究竟名色法。我们应该怎么修行以便了知究竟名色法？如果我们要以 观自直接的透视究竟明色法的话，那么要我们只有两个方法可以行啊，就是只有两个方法能够达到这一点，就是以简要的方式来修行世界分别观，或者是以详细法来修行世界分别观。我们应该怎样修行世界分别观呢？在《大念处经》里面有提到如何以简要的方法来修行世界分别观，那就是我们应该尝试去了知四大地水火风这四大。什么是地大？地大也就是地界、okay、地大呢就是硬粗重软滑轻，这六种相呢就称为地大或者是地界。流动和粘结就称为水大或者是水界，热和冷就称为火大或者是火界，支持和推动就称为 水大或者是水界。所以一共呢有四大或者叫四界，在于他们的相方面呢一共有十二个。为什么我们要修行世界分别观里面了知究竟色法呢？因为佛陀说如果我们要了知究竟明色法的话，那就只有两个方式，一个呢是以简要的方式来修行世界分别观，第一个呢就是以详尽法来 修行世界分别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了知这个究竟色法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修行就必须要以简要的方式或者是以详尽法来修行世界分别观。如果我们不能够跟随佛陀的教导，我们就不能够看到究竟色不能够看到色聚。如果我们不能够跟随佛陀教导来这样修行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看到色聚，也就不能够分析色聚，以便看到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不能够看到每一粒色聚里面到底有哪一些究竟色法。如果要以简要的方式来修行世界分别观的话，我们应该尝试去观这个印，比如讲说在身体里面的印，你看我们可以在身体里面呢去注意其中一个部分，然后去感受它的印，然后我们能够观到那个部分的印过后呢，再慢慢把它扩大到全身，看到全身都有印。禅师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咬一咬我们的上下排牙齿，那么我们就会感受到印，然后从那边呢去注意它的印，然后慢慢感受，从那边扩大到能够感受到全身都有印。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全身都有印的话，那么在我们行禅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去观身体里面的印。比如讲说我们的脚碰到地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感受到脚里面会感受到那个印，那么从那一个部分开始去观，然后慢慢的扩大到全身，看全身都有印。这样的修行世界分别观，当我们的定力提升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定力不能够获得提升的话，我们修世界分别观，然后定力不能够提升的话，我们应该尝试在进入安般念，在修行安般念，直到进入第四禅，等安般念第四禅的光很明亮的时候呢，我们再出定，然后再观身体的十二个特相，四大的十二个特相。我们应该尝试能够观同时这样全身这么观，于是就观一个特相，看全身的。当我们这十二个特相很明显，然后同时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分为四组来观地水火风。如果我们一再这样的修行的话，我们定力就能够提升。当我们的身体当我们的定力足够深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再看到我们的身体只会看到四大而已。所以当我们的定力不断的提升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再看到身体， 那个身体的形象，不会再看到，只看到有一种白色或者是灰色的一个身体，白色或者灰色的一团，或白色的或者一团灰色的。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观这个白色那一团里面呢，或者是灰色那一团里面的四大，然后去观它的十二个特相。如果我们能够观到它的十二个特相，那么我们呢就这么观四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然后我们定力呢就能够进一步的提升。然后那时候呢，我们的那个身体呢就会变得透明，透明的好像玻璃或者是冰块。然后那个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应该继续观这个透明体里面的四大或者是十二个特相。那么如果我们这么观的话，能够观到透明体里面的四大或者是特相的话，那么定力呢就能够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那个身体呢就会好像粉碎，它粉碎成一粒一粒，很多一粒一粒小小粒的东西，那就是色聚，很微小粒子。如果我们这么专注在四大的特相的时候呢，不能够那个身体不能够分，好像分解这样变成一粒粒色，一粒小小粒的色聚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尝试去观在这个透明体里面的空间。如果我们能够看到那个空间的话呢那个我们就能够看到那个身体会分解，然后成为变成很多小小粒的微小粒子就是色聚。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进一步去分析色聚看每一粒色聚里面的四大，去分析每一粒色聚里面的四大。如果我们这么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是了知究竟色法的开始阶段。如果我们能够观到每一粒色聚里面的四大，我们应该进一步去观在色聚里面的其他色法，就是所造色，比如讲说颜色香味食触和其他的色法。如果能够这样的分析每一粒色聚里面的究竟色法就是四大和所造色，那么我们就能够说我们已经能够了知究竟色法但是禅师呢建议我们应该像一个很有善巧的导师学习如何去观这个究竟色法今天禅师所给予的简短开示就到这里为止，接下来禅师会回答问题在这里有一个是上一堂开示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人认为呢在这道问题里面呢有一个点呢是需要禅师澄清的。那个问题是说在这一世里面我们舍弃了一切，然后很精进的修行，然后在这一世里面呢我们证得了最高的禅然后他在过湖里面呢写一个字就是阿罗汉然后他的意思呢有点想说好像是说证得了最高的禅就是已经成了阿罗汉这点是我们要请禅师澄清的。这个问题呢跟接下来所起出的一个问题是有很相似的，所以或许禅师可以同一个时候回答这两个问题。那这个接下来有一个问题是说禅和四个圣人的阶段是否有什么关系禅师问说什么是禅禅有两种，一种呢是世间禅另一种呢是出世间禅如果那个发问的人有在的话，禅师想问他到底所指的是世间的禅还是出世间的禅禅有两种，就是世间的禅和出世间的禅在到目前为止禅师所给的开示呢，禅师讲解了如何修行安般念直到证得第四禅，这个呢是世间的禅 并不是出世间的禅了。但是我们可以采用安般念第四禅这种世间的禅呢作为基础来修行观禅啊，我们这么修的话呢，最终呢我们能够证得出世间的禅呢。我们修行这个安般念的时候，就证得第四禅呢，那么它能够产生很明亮的光啊，那个很明亮的智慧之光，然后以借助这种很明亮的智慧之光呢，我们能够很有系统的修行世界分别观，然后直到看到色即，然后能够进一步呢分析每一粒色即里面的究竟色法。就因为这样呢，佛陀很注重很强调的说，我们应该修行此禅培一定力，以便呢能够很清楚的看到究竟色法。如果所指的最高禅那是世间的禅那的话，那么证得最高世间的禅那的时候呢，并不能够证得阿罗汉道果啊。什么是出世间禅那？出世间禅那是这样的，在我们观照究竟明色法过后呢，我们还必须要观照究竟明色法的因，也就是修行缘起究竟明色法就是苦谛法，然后无明爱取行和业呢，尤其是这五种因呢，是极谛法，就是苦的原因。那极谛法苦谛和极谛呢，这两种法呢是观智的目标，我们必须观他们为无常苦无我。苦谛法和极谛法就是也称为行法行法在这里的意思呢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这些行法呢是很迅速的生灭的，他们一旦升起就很迅速的灭掉了，所以他们是无常的。而这些行法呢不断的受到生灭的逼迫，所以他们是苦的。在这些行法里面呢，也没有恒常不变的实质，所以他们是无我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修行的话，那就是在修行观禅。当我们的观智变得成熟的时候，比如讲说我们的观智已经达到了行舍智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只选用一种法，比如讲说禅那法来作为对象来观照。比如说我们可以进入安般念的初禅，然后初定过后呢，我们观安般念初禅的法为无常苦或无我，然后我们再进入安般念的第二禅，然后初定过后呢，我们观安般念第二禅的禅法为无常苦或者无我，然后我们也可以接下来进入安般念的第三禅，然后初定过后呢，观安般念第三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无我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安般念的第四禅，然后从安般念第三初定过后呢，观安般念第四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无我。如果我们这样的观照，就是说我们观第四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或者无我的话呢，我们就在那个观智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以道智和果智来知见涅槃。然后如果我们进一步继续修行，以同样方法来修行的话呢，我们能够逐渐的证得更高的圣道果，直到阿罗汉道果。当我们以阿罗汉当我们是这样观第四禅的明法就是第四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或者无我，而证得阿罗汉道果的时候呢，我们的阿罗汉道果是跟第四禅的禅那法相应的。所以那个 阿罗汉的那个阿罗汉道果呢，我们就可以称它为出世间的第四禅。而这个出世间的第四禅呢，是根据以观智作为基础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能够这样的观照禅那法为无常苦我，直到我们证得阿罗汉道果的时候呢，真正是阿罗汉道呢，阿罗汉道就会完全断除一切的烦恼啊，灭把它一切的烦恼都灭尽无疑。如果你证得阿罗汉道的话，那阿罗汉道能够把所有的烦恼灭尽无疑。在那样过后呢，证得阿罗汉道过后呢，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不善业和善业呢，都不能够在我们证得般涅槃过后产生其他的果报。也就是说，在一个阿罗汉般涅槃过后呢，他以前所造的善业和不善业呢，都不能够产生新的生命，也就是说不能够产生新的运不能够产生新的五蕴。所以禅师再讲多一次，就是说如果我们证得了阿罗汉道的话呢，他就能够断除一切的烦恼。然后在那个禅师者证得般涅槃过后，就是那个阿罗汉证得般涅槃过后呢，以前他所造的一切的善业和不善业都不能够产生新的新的一生新的生命所以那是他的最后一生一切都灭尽了。如果我们真正的想要证得阿罗汉的话，我们应该分辨什么是世间禅呢，什么是出世间禅呢。世间禅呢，不能够把烦恼灭尽无疑，它只能够暂时性的政府烦恼而已。但是出世间禅呢，就能够把烦恼断除灭尽无疑。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证得出世间禅那的话，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呢？在禅师的第一堂开示里面，禅师取出了一部经，叫做《漏尽经》的。在那部经里面呢，佛陀向众比丘这么说：诸比丘，只有那些知见者才能够达到漏尽，不能知见的人不能够达到漏尽。他们知什么，他们见什么，而能够达到漏尽。只有那些能够知见这是苦力的人才能够达到漏尽，只有那些能够知见这是极地的人才能够达到漏尽，只有那些能够知见这是灭地的人才能够达到漏尽，只有那些能够知见这是导向苦灭的道圣地才能够达到漏尽。诸比丘，只有那些能够知见这些法的人呢，才能够达到漏尽。所以如果我们要达到漏尽，也就是断除一切烦恼的话呢，那我们就必须要以正确的方法去知见四圣地。因为只有能够以正确的方法知见四圣地的人才能够达到漏尽。如果我们不能够透彻的知见四圣地的话呢，我们呢就不能够成为阿罗汉，也就是说呢，我们不能够把烦恼灭尽无疑就因为烦恼还没有被灭尽无疑我们所造的善业和不善业呢，在我们死后呢还能够产生新的生命就是说呢，我们还没有达到还没有达到涅槃，还不能够把一切灭尽无疑。禅师的回答是说，他们之间是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关系的。比如讲说，如果我们是以禅那作为基础来修行观禅比如讲说，我们以禅那为基础来 分析究竟名色法。为什么呢？比讲说我他的原因是说呢，我们的禅那呢能够产生很明亮的光啊，那么以这个光呢，我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很清楚的观到究竟的啊色法，观到究竟的明法啊，所以我们能够很清楚的了知究竟明色法。那如果这样的一个禅修，就是说他有很强的禅那，有很强的那个光的话呢，在他修行缘起的时候，他也能够很清楚的观到五种因，那无明爱起行也那种五种因和他们所产生的五种果，就是五起运啊，能够看到在过去世的五因产生这一世的五运，就五种果，这一世的五种因呢产生未来世的五种果。所以他能够很清楚的了知苦地法和极地法。那么以这两种法，就是苦地法和极地法作为基础，在每一次禅坐的时候呢，他都观他们为无常、苦、无我。那么他的观智呢，就会能够他的观智就能够变得很尖锐、很敏锐。佛陀曾经说过，有定的人呢，能够如实的知见诸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修行的话，有一天呢，我们就能够证得涅槃，达到灭苦。这个道字呢，是和八圣道分相应的。八圣道分呢，或者叫做八道之呢，是八种心所，在道心里面呢，就具备了这八种的心所。这八种心所，也就是八圣道分呢，就称为导向苦灭的道圣地。所以，如果我们以禅那作为基础，很有系统的修行观禅，我们就能够真正的了知四圣地。当我们以逐阶的以四个圣道果四个层次的圣道果了知这个涅槃的时候呢，我们的圣那个道智呢，也和禅那也可能呢和这个禅那法呢相应的。这个它的那个道智呢，道果智呢，怎么和这个禅那法相应呢？在之前禅师也已经有解释了。比如讲说，我们观初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我，直到证得涅槃，或者是我们观第二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或者无我，直到证得涅槃，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观第三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或者无我，直到证得涅槃，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观第四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或者无我，直到证得涅槃。所以这样呢，我们是可以取四种禅那法作为目标，观它们为无常苦我，直到证得涅槃。所以在这方面呢，禅那呢和四个层次的圣道果呢是有关系的。禅师说呢，我们不应该很肤浅的来了知这些禅那法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能够很透彻的了知禅那法。在初禅里面呢有34种明法，在第二禅里面有32种明法，在第三禅和第四禅里面呢都个别有31种明法。这里所讲到的34种、32种和31种明法到底是哪些明法？那么禅说我们应该实修上呢去透视他们。第二道问题是说，干阿罗汉和干阿罗汉和斯阿罗汉这两个词之间，这两个词呢的意思是什么？禅师的回答说呢，阿罗汉有两种。一种呢是干观行者的阿罗汉， 一种是属于止行者的阿罗汉。干观行者阿罗汉呢，他们并没有证得禅那，但是他们也有修行止禅，达到净行定。如果我们要直接的修行观禅，我们就必须要修行世界分别观。然后如果我们修行世界分别观到能够见到色聚，我们应该进一步去分析色聚里面的四大，达到这一点，就是说能够分析色聚里面的四大的时候呢，那就是这种干观行者的止禅的最终阶段，也是观禅的开始阶段。接下来呢，他应该进一步去观色聚里面的其他的色法，比如讲色香味食触等等。真的观完各种色聚的里面的究竟色法过后呢，他应该进一步去观究竟明法，然后进一步的去观缘起法。究竟色法和究竟明法这两个是属于苦地法，缘起法则属于极地法，极也就是苦的因。所以这些干观行者呢，他们也了知这两种圣地苦圣地和苦集圣地。苦地法和极地法呢也称为行法，因为他们是有因缘合，是因为因缘合合而生起的。然后这些干观行者呢，他们观这些苦地法和极地法为无常苦无我，很有系统的观。然后他们的观智呢，也是依照他们的观法呢，也是依照观智的层次来观等到他们的观智成熟的时候，他们就能够了知涅槃就能够证悟涅槃。涅槃也就是灭地，或者说苦灭圣地。了知涅槃的圣道呢，圣道智呢，是和这个八圣道分相应的八圣道分也就是圣道那个心呢，道心里面的八种心所。这是八圣道分呢，或者称为八道智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导向苦灭的道圣地。所以这些干观行者呢，也逐阶的了知四圣地直到他们证得阿罗汉道果。所以如果他们是这样的修行直到他们证悟阿罗汉圣道果的话呢，他们就称为干观行者，或者是干观阿罗汉。在这里所提到的干呢，就是说他们没有禅那法，他们是修行纯观的。所以这些阿罗汉呢，就称为干观行者，或者是干观阿罗汉。其他的阿罗汉呢，则以禅那作为基础来修行观禅，直到证得阿罗汉圣道果。这些以那个禅那法，以禅那为基础来修行观禅，直到证得阿罗汉道果的人呢，就称为止行者，或者是止行阿罗汉。在这里的这样的阿罗汉呢，他们有受到这个禅那法的滋润禅师说把它翻译为那个师的阿罗汉也有点怪怪他是止行阿罗汉。第三道问题呢是说，我是否必须修行各种不同的禅那先修行各种不同的禅那然后才修行观禅，他是否能够直接修行观禅不需要证得禅那就是直接修行观禅。这个禅师在上一个回答里面已经回答了禅师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说他举伸起那个手指问说那个是什么。
啊，你说啊，每个人都知道那是手指，然后禅师问说，为什么你会知道那是手指呢？啊，所以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们检查五禅支的时候，啊，因为我们有禅了，所以会有产生的很强的智慧之光，然后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啊，这时候呢，我们应该怎样去啊检查五？有了那个光呢，我们就能够检查到那个五禅支啊。我们看的话，能够看到五禅支。禅师教啊，说完了，我们应该对佛陀的教法有足够的信心。如果我们啊，根据有一颗啊，对佛法具足信心的心来修行的话呢，那么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啊看到啊，能够分辨这个五禅支。再有一部经就是阿努巴达苏塔，阿努巴达是一个接一个一个的，一个接一个的，不懂怎么翻，它的名字叫做阿努巴达苏塔。啊，这部经呢，佛陀讲到那个舍利弗尊者怎么修行。舍利弗尊者在开始的时候呢，并不出名，但是目犍连尊者呢就很出名。为什么目犍连尊者很出名呢？因为他有时候呢就会啊去到用神通去到天界，然后去问那些天神说他们做了什么善业，在过去是做了什么善业，然后导致他们这次投身作为天神。然后有时候呢他就去地狱，然后问地狱里面的众生说啊，比如他们在前世做人的时候做了什么恶业，然后导致他们这次投身到地狱里面去。然后他这样从去天界，然后去地狱，然后回来人间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些他的所见所闻呢跟那个信徒讲，所以这样呢他就变得很出名。但是舍利弗尊者并不出名，所以佛陀就在等待一个机缘，以让人家知道这个舍利弗尊者的智慧。有一天呢佛陀就等到了这个机缘，因为那些听众呢都对舍利弗尊者有信心。然后佛陀就解释说，这个舍利弗尊者是怎么修行的。舍利弗尊者他先证入初禅，然后从初禅初定过后呢，他逐一的观初禅的禅那法为无常苦我啊，所以他就这样的从初禅第二禅第三禅这样每一次每这样上去，每一次出来的时候呢都观那个一个一个的观那些禅那法为无常苦我。如果我们不能够看到那个安般事相的话没有安般事相的话，那我们呢也不能够观到心脏里面的有分和出现在那边的安般事相。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那五禅支呢？所以如果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能够看到在心脏里面的有分和安般事相，只是从理论上这样来推测，这样来想象，然后想要去了解这个五禅支的话呢，那是很难真正的明白的。所以禅师的意思说，我们要真正的实修来去体证这个实修，透过实修来去了解这个五禅支比较好。
禅师的回答问题。在这里他的问题是说，对于那些认真修的禅修者这个阿毗达摩的运用是否跟这个禅修有密切的关系，来的问是有怎么密切的关系，是真正的有用得到的如果是真正的有用得到的话呢，那么发趣论呢在我们在修这个念处的禅修方面呢
能够把这个法器用得上多少。禅师的回答是说，有两种禅修，禅修者呢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呢，他是先学这个阿毗达摩，然后呢才修行，就是说他先研究那个阿毗达摩，在理论上研究了，然后呢才修行。但是有一些禅修者呢，他是同时学习这个阿毗达摩的理论以及修行。比如讲，禅师讲那个四大里面的其中一个是，地大嘛，他的印，然后他讲印，然后禅师就教那个禅修者说：“好，你要怎么知道那个印？你可以先咬那个牙齿，然后你去感觉到牙齿那边的印，然后从那边去知道那个印，然后过后它明显过，你把它扩大到全身，了知全身里面的印。所以，如果他能够这样的懂观到全身里面都有印的话呢，那他就是同时在学习他的理论。”他就说他明白印呢是属于四大地大的相，然后呢他也有实修的体验。同样的初呢他也能够这样同时去学那个理论以及在实修上呢去体验什么是初。那禅修者呢就这样，他同时学习什么是28种摄法。那二十八种摄法是什么，然后呢在禅修上呢就直接体验他们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们这28种摄法他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去体验去学，然后去体验这样是很好的。因为呢他同时学了他的阿毗达摩的理论以及得到了禅修实际的体验。但是对于有一些禅修者呢，他们则是先学那些理论的，比如讲他先学了先学了那个阿毗达摩的理论先读了这个清净道论，那也是很好的。因为为什么说很好呢？因为如果他们这样学习的话呢，他们就会对这个阿毗达摩对这个清净道论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对怎样去修行呢有足够的信心，然后以这样的充满信心的来修呢那是很好的。所以他们也可以这样先学习这个理论，他们先懂得什么是28种摄法什么是那些52种的心所法那些各种不同的心又是什么，然后他们也去研究什么是六种那心路过程，然后也去研究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这样呢先学习这个理论呢也是好的。然后在学习这些理论过后呢，他在修行呢那是很好的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说修行以便证得阿罗汉以及修行菩萨道之间的最主要差别是什么？菩萨必须以最少呢以四阿僧祇加十万个大劫来圆满他的十波罗蜜。但是如果要成为阿罗汉的话，并不需要以这么长的时间来圆满十波罗蜜。要成为阿罗汉的话，他必须圆满的波罗蜜呢，就是那个真善行阿底格拉那，以及有很强的欲真的。这个欲呢，就是说呢，他有很强的那个善欲啊，想要证得阿罗汉道果。禅师问说我们是否想要证得阿罗汉道果？如果我们要的话呢，我们是否能够就这样舍下我们俗家的生活？如果我们不能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强的善欲 啊，不能够这样就舍下俗家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证得阿罗汉道果呢？禅师说，舍利弗尊者呢，他能够成为阿罗汉，为什么呢？因为他有那个足够强的善欲，他能够舍下他世间的世俗的生活，然后他只是追求要成为阿罗汉而已。同样的，如果我们要成为阿罗汉的话，我们也必须要有足够的足够强的善欲。阿蒂格兰呢，那个真上行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做 Vijja， 就是明，也就是可以翻译成为智慧了，还是属于智慧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扎兰呢，这是想要成为佛弟子。成佛弟子就是弟子阿罗汉的人呢，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两个明呢，或者是智慧呢，它有八种，在这八种的智慧里面呢，只有观智才是要证才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要证得阿罗汉道，要证得阿罗汉道果的话，我们必须要有观智啊。行，也就是善行呢，则有十五种。禅师说这十五种善行呢都是很重要的禅师会一个一个来解释他们。在十五种善行里面呢，第一项是戒清净。如果禅修者是比丘的话，他应该很好的持守比丘戒。如果禅修者是居士的话呢，他就最少要持守五戒。如果他能够试着去修受持八戒或者十戒的话，那会很好。第二项善行就是防护五根防护根门。要怎样才能够防护根门呢？那就是要修行止禅和观禅。在我们修行止禅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把时常我们必须一致时时刻刻都把我们的心守在这个禅修目标上如果我们是在修行观禅的话呢，我们也应该时时刻刻把我们的心呢守在这个禅修目标上。所以我们呢应该这样的修行来防护我们的根门，这样的话呢那个烦恼才不会在我们的心中升起。三行的第三项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饮食了解饮食呢，就是说我们了解我们饮食的那个状况。比如讲说，如果我们吃了很多不适合我们的食物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很好的禅修所以呢我们呢需要了解我们的饮食。如果我们吃的不够的话呢，我们身体就会弱，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够很好的禅修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的饮食，就是说要懂得饮食的适合，那些食物适不适合我们等等第四种善行呢，就是时时保持警觉时时保持警觉，说呢在一天的24小时里面呢我们应该只睡4个小时，然后剩余的24小时我们在剩余的24小时里面呢，我们都应该静静的修行持续不断的修行，这样的话呢就叫做时常保持警觉然后所以禅师说我们应该不要听到这样呢就笑，我们应该真正的去办到这一点，去修行办到这一点。接下来的善行是七种正法或者是七种好的法，七种正法萨达玛正法萨达萨达玛。在这七种里面的第一项呢就是信心信心就是对佛法僧三宝有信心 对界定慧三学有信心，然后对过去的五蕴，对未来的五蕴，对过去和未来的五蕴有足够的信心，以及对缘起法有足够的信心，对这些有足够的信心呢，在禅修方面来说呢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正法呢是念，就是正念呢，就是对我们的禅修目标保持正念，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正念的话呢就不能够产生定力，如果我们的正念够强的话呢定力也就能够跟随这个正念而升起。第三项正法呢是禅，第四项呢是愧，惭愧希利奥达巴惭愧。禅呢就是对造作恶业呢，或者对于不善法呢有那个羞耻的心，然后愧惭愧，愧呢就是对于造作恶业或者是对不善法呢会有那个害怕，所以就是说我们对不造作恶业或者不善法呢有这个羞耻的心和那个害怕，所以我们不去造作它。惭愧这两种正法呢是戒清净和心清净的基础。第五项正法呢是多闻，多闻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理论上的多闻，就是在教理上的多闻，第二种呢是通达上的通达多闻，通达也就是实际的透过禅修的实际的体验，所以有两种多闻，理论上的理论的多闻和通达的多闻，这两种多闻是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去学习以便懂得什么是苦地，什么是苦集地，再去学习，就在经教上去学习去懂，然后我们应该在实修上呢去修去以便能够以观智直接的了知苦地和集地。如果我们透过学习透过经教的学习来而懂得苦地和集地的话，那是属于教理的多闻在理论上的多闻。如果我们是透过直接的观智透过观智呢直接的了知苦地和集地的话，那是属于通达多闻。第六项正法是精进才是说我们应该拥有足够的精进力以便灭除或者是去除一切的不善法，以及去增长或者是培育善法这种精进呢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精进想要断除不善法以及培育善法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证得阿罗汉道果呢？禅师说如果我们想要回家的话呢那样我们是在累积善法还是累积不善法？然后他说如果我们想要如果真的想要证得阿罗汉道果的话呢，我们不应该回家，应该去爬禅林。第七种正法就是慧根苦地法和极地法这两者呢称为行法。我们必须能够观这些行法为无常苦无我。如果我们能够了知这些行法为无常苦我，在那时候所升起的智慧呢就称为观智，也就是慧根。所以一共呢有七种的正法在这里禅师再重复一次那七种正法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念第三个是禅，第四个是愧，第五个是多闻。多闻就是在理论上能够明已经学习了什么是 苦谛，什么是极谛，以及在实修上呢能够了知什么是苦谛，什么是极谛。第六项正法是精进，也就是付出精进力去断除那些不善法，以及培育善法。第七项正法就是慧根，也就是观智所以一共有七种正法萨德玛。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在这七种正法里面呢也包括了观智在有一些情况里面呢那个道智呢也包括在里面。那剩下的善行呢四个善行呢是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这四禅呢也称为善行，所以一共有十五种善行萨拉德玛。加拉那我们讲到了那个善行真正它的巴利文只是行而已，加拉那英文翻译成为 conduct 禅师不知道这样的翻译好不好，但是禅师喜欢用巴利文就是加拉那。对于想要证得阿罗汉的人呢，如果想要证得阿罗汉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有这个善行这是必要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想要成为阿罗汉所必须具备的就是明，也就是智慧。在明呢，八种明或者智慧里面呢，观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想要证得阿罗汉道果的话。所以从上面的解释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善行里面呢有观智在这个明里面呢或者是智慧里面呢也有观智两个呢都有观智，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在这里禅师要举一个例子来解释。在迷惑冰消里面呢，三摩哈维多哪里是论藏第二部论的注释这个迷惑冰消这么解释说，善行呢就好像我们的脚，如果我们脚如果我们有脚的话呢，我们就能够随意走到哪里去。所以善行就好像脚这样，如果我们有善行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去到好的来世，所以我们可以投身到善去。然后这个明呢或者智慧呢就好像是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有眼睛的话呢，我们就能够看到东西。所以同样的这个慧根呢就好像我们的眼睛，它能够透视究竟明法，能够透视究竟色法，能够透视究竟明色法的因，然后观他们为观这些究竟明色法和他们的因为无常苦我。所以观所以慧根就好像眼睛这样讲到这里他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有累积善行和明，以便而且我们累积这些善行和明或者智慧的时候，是想说要证悟涅槃或者证悟阿罗汉道果，那么我们这些善行呢就能够导致我们投身到好的地方那个好的地方就是说呢，我们投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遇到佛法僧三宝等等。然后当我们遇到佛法僧的时候呢我们过去所累积的名，导致我们能够很迅速的了知四圣谛。所以在这里呢，善行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投身到好的地方，能够遇到佛法僧。然后我们的智慧以前所累积的智慧种子呢，就让我们呢在遇到佛法僧的时候能够很迅速的透视或者是了知四圣谛。所以他们这两个呢都有各自的作用。所以根据这个迷惑冰消里面的解释呢，我们可以明白 观智啊，就包含在这个善行以及啊智慧这两种里面啊。一般上我们都把它称为善行的种子以及智慧的种子。这个你看，所以有两种的观，有两种的观禅，一个是属于啊善行的种子的观禅，另一种呢是属于智慧种子的观禅。善行种子的观禅呢，也能够产生新的啊新的一生啊，下一世，比如说下一世新的一生。这个呢是在无碍解道里面有提到的。无碍解道是小部里面的一部，那是小部里面的一部，小部里面的一部经。在无碍解道里面，他有讲到，行舍智呢也能够产生新的一生。当我们修行观禅，直到观禅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达到行舍智，那是一个很高级的智慧。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产生许多的喜，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喜，而我们也可能有非常微细的执着对这个行舍智呢有很微细的执着。这种对行舍智有很微细的执着呢，能够导这个行舍智能够产生新一生的原因。所以如果这个行舍智产生了新的一生，那它就是属于善行的观智。那么在他新的一生里面如果他听闻佛法，他能够很迅速的就了知四圣谛，那么这个观以前所累积的那个智慧种子呢，就属于没有以前所修的那个观智呢，就属于智慧种子。所以观智呢可以是包含在善行的种子里面，以及包含在智慧的种子里面，两者都有。我们必须累积善行的种子以及智慧的种子这两种波罗蜜呢多久才能够证得阿罗汉道果。接下来禅师他引用了一段的经文，他的意思说呢我们必须在过去世观这些行法为无常苦我，而且在这一世里面呢，我们也必须观行法为无常苦我。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想要证得阿罗汉道果的话呢，我们必须在过去世以及在这一世呢，都能够观行法为无常苦我。所以在过去世里面，我们必须累积了多久的善行种子以及智慧种子呢？禅师要以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在佛陀时代呢，有一个叫做萨迦嘎的外道他跟佛陀讨论佛法讨论说什么是讨论那个五蕴，然后佛陀说呢，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但是这个萨迦这个外道呢，就跟佛陀辩论说这个五蕴呢是我的因为那个时候呢他的智慧呢还不够成熟。但是在辩论在讨论的那个过程里面呢，他渐渐地就明白说五蕴呢是真的是无我的他那时候他明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具备了那个善行的种子已经这个智慧的种子。然后在佛灭后过后佛般涅槃过后的200年到300年的期间，这个萨迦嘎就投身到斯里兰卡那边，然后后来成为了一个阿罗汉。所以我们需要累积这个善行和智慧的种子多少世呢？不知道，可能需要是2世、3世或者4世需要最少2、3世 两次或者三次或者四次。如果我们在过去佛的时代呢，有修行这个观禅的话，能够观行法为无常苦我的话，那么那当然很好，因为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世遇到佛法修行后会很快。但是真正呢，是要在过去是要累积多久呢？我们不能够确定知道说是要累积多久，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要在过去世和这一世都有这个智慧的种子，就是有修这个观禅，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证得阿罗汉道果。今晚禅师就开示到这里为止，明天再继续，我们分享功德。
一当尼波尼，
一当尼波尼，
阿斯维克亚，
阿斯维克亚，
瓦哈霍都，
瓦哈霍都，
一当尼波尼，
一当尼波
尼，尼巴那萨，
尼巴那萨，
巴切哟，
巴切哟，
霍都，
霍都，
一当尼波尼，
一当尼。
Sabha Sadhana Pajima Tisabhi Mesama Punyabhaga Labandhu Sadhu Sadhu Sadhu